亮出生命榜样，传递信心意象。圣经中生命的师傅，让袁泽善牧师、张德仁牧师为你一一细数。
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重担，脱下沾累我们的罪。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继续透过真道分解这节目，我们查考一个主题，叫做生命中的师父。过去我们所查考的人物当中呢，有很好的作为榜样的，也有很糟的，像上回我们讲的以利啊，几乎是啊没有太好的见证，但是呢他还是神手中所使用的，作为他的跟随者撒母耳，他仍然可以因着依靠神，他学习跟随的对象是神自己，所以呢撒母耳仍然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神所使用的仆人。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的人物呢是以利亚，在先知里面呢几乎是讲到以利亚非常重要的，特别在北国，在这个混乱的信仰当中呢有这么一位伟大的先知出现。那么有关于以利亚的经文非常的长，它可以从列王记上17章开始，一直到列王记下都有记载以利亚的生平。那么一讲到这位以利亚，我们就知道出现在以色列北国的历史当中，而且是他们那时候最低潮、属灵状况最糟糕的时代。当时北国是因着亚哈王的软弱，他娶的王后耶洗别是带进了崇拜当中的混乱，甚至敬拜偶像，这个罪恶呢发展到了极点。这时候先知以利亚被神呼召要对付邪恶的世代，特别是还有假先知，还有悖逆的百姓要纠正。那么以利亚的名字呢，他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神，是我的上帝。以利是耶和华的以色列名字，那么以利亚呢就是耶和华就是我的神，也可以翻译成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这也就是先知以利亚一生服事的写照，也是他生命得力的秘诀。当先知以利亚能够勇敢地站在亚哈王面前宣告说，如果这几年他不祷告的话，一定不降露不下雨，哇，他要说这件事情实在是很大的勇气啊。我们要特别注意啊，以利亚说的不是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或是几年啊，而且不单单是不下雨，甚至都不降露水。在当时正是以色列雨季要来临的时候，先知以利亚做这样的宣告需要很大的信心，而他的祷告竟然可以改变气候，这是多么有影响力的祷告。这样子的一个宣告带来长期的干旱和饥荒，但是呢也同样的要带来以色列民的回转和复兴。我们要注意啊，仔细读这段经文，他不是说他不祷告，而是说这个不祷告是说不为着降雨祷告。但是呢因为文字上面我们看到说，他说如果我不祷告，那以为说这个先知以利亚这3年半之久都不祷告，不是的，他是祷告的先知，只是说这个不祷告就是在祷告当中呢不为这个降雨来祷告。好，那么当他这样子宣告的时候，正是要经过考验的，因为这个事情可以验证的。你说不下雨，真的不下雨吗？如果下雨呢？所以立刻就可以辨明他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是出于神的宣告呢，还是胡言乱语，是自己的领受。那么当他公开这件事情之后呢，神吩咐以利亚要离开去藏在一个荒郊野地里，在那里呢受乌鸦的供应。哇，这是信心呢。当我们说离开人群已经是不容易了，还要去接受一个乌鸦供应他的一天的饮食，每一天都是靠乌鸦带来饼带来肉。那到底乌鸦怎么来的，怎么去取得这些食物啊？我想这都不用太详细的去查考，因为呢这是神所做的。你真的要问说带来的是什么样的肉，那有点过度了哈。因为我们在查考神话语当中，我们去看到这是神奇妙的带领，而先知以利亚呢却顺服的。 当以利亚顺服的隐藏在基利西旁的隐秘的谷中有一年半之久，直到那溪水完全干涸了，那么神的话呢再次临到这位先知，对这位忍耐且有信心坚定不移的仆人说啊，要起身往撒勒法去。以利亚等到最后一刻，直到神开口他才有所行动。不能说哎，这个水已经没了，是不是该动身呢？不是的，他在等候神。以利亚像从前去基利西，以后呢去见亚哈王一样，他即使要跋涉很长远的路，要深入到耶洗别王后所管辖的领土上，但他立刻完全的顺服，是动身前往。为什么要到撒勒法去呢？这是一个外邦人居住的地方，神要他的仆人接受更深一层的操练，以便呢能够迎接加密山上的征战。神要他去接受一位外邦寡妇的供应呢、想想看，堂堂一个伟大神的先知，却要来投靠只剩下最后一餐的穷寡妇，还是外邦人，非犹太人啊，是属于他们看不起的。但如果不是在基利西旁有操练，有成长信心，相信以利亚恐怕很难向这位寡妇开口说，你就拿给我吃吧，这坛内的面不减少，瓶里的油并不短缺。如果他不是前面有乌鸦雕饼雕肉给他吃，肯定这种话一定讲不出口的。但是他已经经过操练了，所以在往后有将近一年半之久的时间，以利亚和寡妇一家一同用信心经历了神天天的供应和神迹奇事。那么接着呢，以利亚面对一个更棘手的试验了，就是这个寡妇唯一的儿子死了，而这个寡妇归咎于神人以利亚住在他家，让神发现了他的罪疚。那先知以利亚的信心是要面对这严酷的挑战，这个时候他唯一能够用的就是祷告了。以利亚谦卑的俯伏在孩子的身上，并且一连三次的俯伏恳切的求告，直到神应允了，成就了不可能的事，使这个孩子复活了，也再次证明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这在新约的雅各书里面提到了，以利亚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但是这个是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也证明呢以利亚所侍奉的神呢是永生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当以利亚经历过这些的时候呢，接下来神就要他显明出来。有将近三年多之久，神是对以利亚说藏起来不要出现。现在呢，在列王记上十八章第一节又看到了神叫他出去让别人看见，让别人看见呢目的是要面对亚哈王的寻索。这个亚哈王啊，因为三年多前先知以利亚说他不祷告，就是不为着降雨祷告就没有雨水，这三年多来吃尽的苦头，所以想尽办法这个翻遍全国，一定要把这个害得全国没水喝的这个以利亚要把他找出来。他躲起来了，现在呢要出来，出来做什么？要面对这个亚哈王。以利亚在回国的途中与正在为亚哈王家畜寻水的家宰厄巴底啊不期而遇，而先知以利亚就吩咐这个厄巴底啊安排他要会见亚哈王。厄巴底起初是不肯的，因为怕他回去告诉了亚哈王说以利亚在哪里了，但以利亚突然间失踪了，那给厄巴底带来很大的杀身之祸，所以呢他不愿意冒这个风险。那以利亚再一次的指着他所侍奉的神启示说，我一定不会跑掉，我一定要见亚哈王。然后这个厄巴底才安排两个人会面。当亚哈见到以利亚的时候，劈头就问他说，让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先知毫不客气的反驳说，不是我，是你啊，是亚哈王，你和你的父家，因为亚哈和暗利他们这一个家族的悖逆，而且随从王后耶洗别去拜假神偶像巴利，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引起以色列家遭灾的是亚哈王啊，不是先知以利亚，而以利亚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要来警告审判以色列人的。那么因此神的仆人是带有权柄的，他吩咐亚哈去召集众人和巴利以及亚瑟拉的这些假先知上加密山去面对信仰的挑战。 那么这个亚哈王啊，对以利亚真是又怕又恨，他不得不顺从以利亚的指示，因为呢只有以利亚才能够结束这个干旱的问题啊。所以好，他既然要有这个挑战，那么就加密山上见真章了啊，这场属灵的征战就要开始了。这也是以利亚生平当中最大的一件事情了。当我们讲到先知以利亚的时候，一定会讲到加密山上与众巴利先知的属灵征战。那么事实上我们看到以利亚他是经过了神长期的训练，才会有最后在加密山上的这个胜利的。所以啊，我们不要只要看到这个成功的结果就以为一开始就应该如此。事实上先知以利亚他经过漫长的上帝的训练，这也是值得我们要学习的。我们是不是能够隐藏下来呢？而隐藏了一段时间，神要我们出来，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出来呢？要面对这个搜索的寻命的亚哈王，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勇于的出现呢？这都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谈到了先知以利亚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讲到加密山上的征战。那么事实上呢，我们已经谈到了，如果不是经过前面基利西旁和撒勒法寡妇家的隐藏和训练呢，先知以利亚一定没有办法打赢这场征战。那么神因着这样一个训练操练之后呢，把他的仆人以利亚推到最前线加密山上了。先知以利亚是单枪匹马的来对抗这些假神的先知啊。那么这些假先知有哪些呢？一个是侍奉巴利的有450个先知，另外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瑟拉的有400个先知，所以这两者加起来就是850个先知啊。而以利亚呢，他觉得他是势单力薄的，他说啊，只剩下我一个人啊。事实上我们也知道，神另外留下了7000个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好，那当然这是后来以利亚的情绪上面表达，我们在后面会继续来探讨。那么就在加密山上，肯定是只有他一个人单枪匹马的来面对这群假先知。而所要征战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谁侍奉的神是真神，到底巴利是真神呢，还是万军之耶和华是真神？那先知以利亚很简单啊，他用一个方法来做一个测验，就是哪一位神能够将祭坛上的祭物能够降下火来，那就是真神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说，你们既是人多，当先挑选一只牛犊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神的名，却不要点火。于是呢，巴利的先知就开始从早晨呢一直到午间，这个祭坛上面呢一点反应都没有。先知以利亚就嘲笑这些巴利的先知说啊，可能他们所拜的这个假神巴利啊睡着了啊，要更大声的来叫醒他，甚至呢啊要用刀啊枪啊来砍杀他们，或许这样子可以帮助这个巴利听到这一群假先知的声音。结果又从午后一直弄到献晚祭的时候，一点应允都没有，一点果效都没有。好，这个时候呢换先知以利亚了。以利亚怎么做呢？以利亚先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这就是要重建祭坛，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周围呢去挖沟，而且呢摆好了柴，摆好了牛犊，切成筷子之后呢还要倒水，要洁净。之后呢他开始祷告，神是万军之耶和华神，是真神，所以他显明了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真是耶和华是万军之耶和华，是宇宙万有的真神。所以百姓明白了，百姓知道了。那这时候以利亚就对百姓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把他们众人都杀了。也就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全然的得胜，但是事情没有解决啊。因为神要以利亚做什么事呢？不仅仅要显明神是万军之耶和华的神，是真神，而且呢神要降下雨来。所以以利亚就对亚哈王说，你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响声了。 那么在这么一个荣耀的得胜的当中呢，神真正要显明他的大能，透过先知宣告要下雨了。可是弟兄姊妹要知道，当时以利亚要讲说有多雨的响声的时候，那可是晴空万里啊。虽然到了献晚祭的时候，那是非常干旱的日子啊，有三年半之久没有降雨了，现在呢一点迹象都没有，但是先知以利亚敢说出这样话来，这是信心，这也是出于神的教导。所以呢，当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是神要他说的。神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这在列王记上18章1节，神对以利亚所说的。以利亚的行动呢，就是要完成这件事情。所以当他告诉亚哈王说，你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响声的时候，亚哈就上去吃喝。但是呢，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啊，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要去看什么呢？要看有没有云呢、啊、因为如果有云才会下雨嘛。但是就在这个祷告当中，一次两次三次，如此有七次，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一个巴掌大的一片云能够干什么？以利亚知道神已经开始在做了，所以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哇，一个手掌大的云呢、啊，会下多大的雨啊？但是先知以利亚知道上帝的作为马上就要形成了，所以亚哈王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而耶和华的灵呢，降在以利亚身上，他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一旦有神的同在的时候，跑步都比坐车快啊！这是神特别的带领。那么也就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不仅仅显明神的大能，更看到了神使用先知以利亚，说要降雨就降下大雨。虽然有这么伟大的得胜呢、啊，可是我们也看到了先知也有软弱的地方。所以让我们来学像生命中师父的这样一个课题的时候，我们看到伟大的先知以利亚在面对一个得胜之后，听到耶洗别要杀害他的时候，他开始亡命天涯。列王记上19章3节说，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第四节说，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前面还是啊很风光的得胜了，哇，把这个假神巴利的那些假先知通通杀害了。现在呢，却因为王后耶洗别要杀他，他灰心丧志，他胆小，他逃命了，他完全没有在信靠神了。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因为伟大的成功背后，很快的魔鬼撒旦就攻击了神的仆人使女，像先知以利亚一样，当他这么伟大的成就当中之后，立刻就逃命，而且呢还跟神埋怨说，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这是一种心怀不满吧，或者说对自己的一个自信心的失去。当然还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觉得自己性命难保，也或者有一种情绪就是，我做了那么多的事业，竟然没有被人家所高举，甚至被追杀，我何苦来哉？好，反正都是情绪上的表达，怎么办呢？神呢，任凭他啊，给他食物吃，让他多做休息，最后呢，带领他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神在那里向他显现。也就在这个当中，神与他面对面，这样子一个训练是很特别的。神让先知以利亚经历到很多的大自然的奇特的景观，好比说在那里他有烈风大作，有崩山碎石，但耶和华神却不在风中，风后有地震，耶和华也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了。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以为神向我们说话，哇，山摇地动了，不得了了，是神可以这样做，但往往有些时候也正是像微小的声音，透过我们的读经，我们的灵修，神向我们说话，可是呢，我们却不以为然， 我们却想说，上帝啊，你就显明你的旨意，大声在那里好像埋怨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没有照我们的意思来成就。哎，真的还像先知以利亚一样，我们自义啊。当神向以利亚说话的时候，以利亚说全部人都跑光了，只剩下我一个，大家都离开你了。哦，真是不得了，了不起了。神告诉他说，在以色列人中啊，神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你有什么好邀功的？如果不是神的保守啊，你以利亚能够做什么？好，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么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神告诉以利亚说什么？没关系，你既然觉得孤单呢，现在呢，你要去找一个接班人。所以呢，在下一次我们会分享的以利沙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神要以利亚去找撒法的儿子以利沙，以利沙在那里耕地，然后呢就选召他。当然更多的我们谈以利沙会在下一次来探讨。那么以利亚继续的又有哪些经历值得我们来思想的呢？我们来看列王记上21章17到29节，这里面记载了一段，就是亚哈王继续为恶，跟他的皇后这个耶洗别，虽然巴利这些假先知都被杀害了，但是这一对夫妇啊继续作恶多端了。发生了什么事呢？这个亚哈王看上了隔壁的拿伯葡萄园，而这个耶洗别呢更坏了，设计谋啊杀害了这个拿伯，因此呢强占了拿伯的葡萄园。先知以利亚知道了，神要他出面。我们想想看，之前呢、他是知道耶洗别要杀他，要追杀他，他就逃命了。现在呢他勇敢的出现，以利亚勇敢的在国王面前严厉的指责他，一点也不担心自己的安危。这个时候的以利亚和罗藤树下求死的这以利亚真是判若两人了。我们也从这里学会到一件事情，人如果回转到神的面前，重新拾起信心，就能够再次的披挂上阵，能够为主征战。以利亚对亚哈、对耶洗别和他家里面所做的预言后来都一一应验了，他敢去挑战这个当权的这个国王跟王后，凭什么？因为他恢复了在神面前的信心。这是让我们看到，即使有一时软弱，但是呢，只要回到神的面前，都能够再次的被神所用，再次的出发了。好，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来谈以利亚在列王记下有一些记载。当他要交棒给以利沙之前呢，他还做了一些事情。很特别的一个就是，当亚哈过世之后呢，他的儿子亚哈谢继位了。而亚哈谢呢，因为在栏杆里掉下来摔伤了，生病了，甚至快要没命的时候，他派使者要去腓力士的以格伦城去求问巴利西卜。就在这时候呢，以利亚拦阻这件事，他去告诉这仆人说，难道在以色列中没有神吗？先知接着就宣告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而这个亚哈谢得到这个以利亚的讯息之后呢，他不但没有悔改，反而呢派兵要去捉拿以利亚。他以为啊抓到以利亚就能够逼着他收回他所说的话，并且为他医治他所受的伤。哪知道接连两个五十夫长傲慢无礼的命令以利亚下来的时候，以利亚就求神降火烧灭他们。其实以利亚这么做并不是怕他们或是为了自卫，乃是要向亚哈谢以及以色列人显示神的权柄和大能啊。因为他们挑衅这个以利亚说，你若是神人，那么他们对神及神的仆人不敬不虔，所以呢以利亚要降下火，求神降下火来显明神的公义、神的大能。也因此当第三个五十夫长出现的时候，他用恭敬和谦卑的态度来见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就同他去了。也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神的仆人不是自己随意发脾气的，是要显明神的旨意的。好，以利亚的一生呢，让我们看到他是被神所重用的，但更重要是他一路的是顺服神的带领，这是值得我们学习效法的。很快的节目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